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今天很高兴在你们当中能够跟你们分享信息，就是爱神的人在凡事上都得到益处。也谢谢马可弟兄带领我们刚才来练这段经文。我知道今天里面有些新朋友可能对这个圣经不太熟，那我就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写的，关于我们基督教的很多重要的教义，都是使徒保罗他从主耶稣亲自领会的。那在罗马书的6章、7章、8章里面，我们刚才练的这个经文是从第八章出来的，对我们信主的人来是非常重要的一章。那我今天也有机会跟大家讲一下第6章跟第7章。那我在这个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今年呢2016年，到现在已经到了2月了，你在新的一年里面，你在生活上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刚才在第8章的28节里面，我们练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个人生中万事，那这个万事到底是什么事呢？这个万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说是一切所有的，所以既然是一切所有的，所以这个万事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好事，也包括坏事，包括顺利的事情，也包括不顺利的事情，包括了想要的事情，也包括不想要的事情，包括了大事，也包括小事，也包括了过去的事、现在的事、未来的事。所以这互相效力的意思呢，就是说work together，在英文里面讲就是意思，意思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所以一切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是互相会起作用互相会起作用。也可以说对我们信主人来讲，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安排都是神的安排，或者说是神允许的那得益处呢的意思就是说坏事有没有用有用，不顺利的事情有没有益处，也是有益处的。我们不想要的事情对我们有没有好处，也是有好处的。小事情呢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在这样子来想的话，那谁得到益处呢？这个经文里面就很清楚说是爱神的人。那谁是爱神的人呢？在约翰一书的5章3节使徒约翰他就说当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所以这节经文也是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而且使徒约翰在接着就讲说，而且神的诫命难不难守啊？我们可能有些信主的人觉得不容易守，但是使徒约翰在这边说是不是难守不是难守。所以使徒保罗就在这个第8章里面也在讲，就是说为什么爱神的人能够从万事中得到益处呢？他就从三方面来解释他这三方面就是说，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是会生活在受苦中，是会生活在软弱中，但是同时也是生活在成长中。所以也是今天对我们的情形提醒， 啊，就是说知道我们信主的人，一个爱神的人啊，是要在现在的受苦中怎么样呢？能够忍耐等候将来的荣耀。在现在的软弱中呢，我们有圣灵啊亲自祈求的帮助。那同时也是在现在的成长中，我们来经历在神的旨意里面啊，我们被召，我们被称义，我们得荣耀。所以接下来我再仔细的再跟大家分享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我想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到底在讲什么啊。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一个重要的保罗想要传达的信息就是说，我们的旧人要死。那七章呢就在讲说，如果我们的旧人不死，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就是说我真是苦啊。啊，所以在第八章保罗就接下来讲说，我们新人要活。所以我们假如说你有圣经的话，就请你翻到罗马书第六章啊，这个保罗就在说我们的旧人要死。在第三节跟第六节里面保罗说，他说岂不知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信耶稣以后，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其实与耶稣已经同钉十字架。以前我信主很多年以后才注意到这一段经文，就发现说我们好像信主有很多神的话我们守不出来，好像信主以后跟信主以前没有太大的改变。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其实是一直在第七章里面。那我那时候就在思想到底怎么回事，结果后来发现说，哎呀，因为第六章没有 读好，没有读通。因为第六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的旧人要死啊。那仔细想一想，我们夫妻之间相处的困难，我们跟我们同志处不来，有的时候跟我们的邻居要吵架啊，就算在教会里面服侍怎么样，也是各有各的意见，争执不下。那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旧人没有死。很多时候我们坚持坚持自己的想法是最好的，坚持自己的做法是最完善的。但是从第六章来看，意思说我们这些个人的坚持其实都应该放下。所以为什么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呢？你要是跟随我，第一件事要做什么？舍己。什么叫舍己？就是旧人要死。因为旧人不死，这个新人活不起来啊。但是旧人要怎么死？有的时候 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以后，人家说好，我知道旧人要死，旧人要怎么死？死不了，死不了啊。所以我今天呢简单的跟大家来讲啊，这个旧人怎么死，就是说我们的旧人要死，我们的旧伤要得到医治，我们的旧债要还清。旧伤要得到医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其实我们受了很多的伤害，可能是从家人来的，可能是从老师来的，可能是从我们的朋友来的，我们的同学来的，但是这些伤痕一直累积在我们的心里，一直没有得到医治。那我们要怎么得到医治？意思说就是要照主耶稣所讲的，我们要饶恕这些伤害我们的人。 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但是这是一个神对我们的教导，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做的一件事。所以主耶稣也说我们要饶恕人，因为怎么样，我们若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那为什么我们要饶恕人呢？因为这个害我的人好像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反悔，还是过得这个日子很逍遥，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他？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这样想，神不来主持这公义，那我可以怎么办？我就替神来伸张正义。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想，但是主耶稣的教导不是这样。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饶恕他，因为这个我们不饶恕的话，这个被伤害的苦毒就一直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救人就死不了啊。所以第一件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对伤害我们的人要来饶恕他们，要来赦免这个人。那另外呢，就是说假如说我自己以前伤害过一些人，我们也到神的面前怎么样跟神认罪，然后到我们伤害的人的面前求他的原谅。假如需要补偿，我们要对我们伤害的人来做一个补偿。那另外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想一想我有没有伤害过自己。伤害过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有对什么东西有上瘾的习惯，不管是抽烟、喝酒、吸毒、上网，因为我们身体是神的殿，那神的殿我们怎么可以伤害呢？对不对啊？所以假如说我们到今天还有伤害自己的行为，我们真的是要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原谅。假如说在这两方面你们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的话，你假如需要我来帮助你的话，等一下崇拜完我很高兴，我也希望能够有机会跟你们单独来谈一谈啊。所以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的，我们的旧人要死，这个罪身才能灭绝，不然的话我们就进入到第七章，因为这个旧人不死，我们的肉体就顺服这个罪的律，就顺着我们自己的情欲去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旧人不死，外面的信息进来，我们在脑子里面的处理的模式还是一样，还是跟以前一样啊，所以旧的行为就出来了，一而再再而三，每次都是重复，就陷在里面不能自拔。那保罗是怎么形容呢？他说，我知道在我的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为什么没有良善呢？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我喜欢照着神的这个律法来行，但是呢我心中另外有一个肉体的欲，就叫我顺服那个肉体的欲，而不顺服神的欲。所以保罗在第七章又讲到，当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呢？他在这边讲，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是怎么脱离呢？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也愿意来顺服他的灵的带领啊，那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释放了我们。因为父神 体谅我们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他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成为我们人的样式，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世人所有的罪。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也认识他是基督啊，是那位救赎主，是神的儿子，这个时候我们的罪就被他的救赎能够得到神的赦免。那不但是得到神的赦免，而且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在第八章里面，保罗就接着很详细的从这个三个方面来讲我们新人怎么活。所以我刚才跟你们分享了，旧人要先死，旧人慢慢的死掉以后，我们心里的这两个律的挣扎就越来越少。但是新人怎么活呢？那保罗就在第八章里面他从三方面来解释。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讲。所以刚才我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信主的人，耶稣做了我们的主，我们也跟从他，但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活在受苦中，是活在软弱中，但是同时也是活在成长中。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就是在现在的受苦中能够忍耐等候将来的荣耀。我们信的主就是神的儿女，就是后世啊。那耶稣基督是神的长子，所以我们跟耶稣一起来做神的后世。那这边在十七节的经文里面说，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受苦是受什么的苦？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不是说我们做错了事所受的苦，而是说明白耶稣的心意，跟随他一起来做他同样的事情而所受的苦。所以这是什么苦呢？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受了什么苦？我们可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他这边说，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要怎么样？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因为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会把自己当成与父神一样同等的地位，他愿意父神的心意，顺从父神的心意啊，就成为人的样式。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卑微来到这个世上，而且顺服父神的心意，死在十字架上。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要赎我们世人的罪。所以父神因他做了这个事，父神在他身上后来又做什么事呢？那父神就把耶稣就升为至高啊，赐给他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呢？去年在叙利亚这个内战期间，有很多的难民涌到欧洲来，他们很多人想要去德国。那也是因为德国总理默克尔把他的国境开放，欢迎这些难民进来。 所以马克尔为什么这样子做呢？他呼吁他的政府，他的国民说，因为基于人道主义啊，我们要救助这些受苦的叙利亚的难民啊。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所以他也很明白基督的教导。但是接受了这么多的难民，他的好心有没有得到好报？在今年新年的时间，德国的境内发生了100多次的这个性侵案的案例啊，所以就引起德国境内很多人民的反对。我们看到这样子做，是不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情。那另外最近也是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跟师母分享，她说她的先生实在是很难相处。我们听了她的这个形容，也发现说她的先生的确是不好相处，个性非常的自大，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她这个做太太的没有办法跟他的先生来商量。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他几年以前他就跟他的先生争吵的，有时候很激烈。他后来发现说这样争吵下去，尤其是在小孩的面前，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后来他就说，好，既然吵了没用，他就开始冷战。冷战就是说，先生讲什么，他说好 OK， 但他不理他，也不做，他就一方面跟我们来讲，一方面就是诉苦嘛，诉苦也希望我们给他一点意见。那我就跟他举了一个例子啊，因为我从小是很喜欢狗啊。但是狗有的时候，你假如说你对狗不太了解的话，或是你跟狗接触的不多，你会发现说，有些狗怎么见了人就叫。所以有一次我跟他出去也是，我们出去这个就走在这个乡间的路上，就看到有一只大狗，在一个笼舍的面前，我们一面接近的时候，它就开始叫得很凶。那姐妹就有点害怕啊，我就跟她说，你不要怕，其实那个狗只是在跟我们打招呼啊，所以我就吹吹口哨，然后逗一逗那狗，那大狗就朝我就走过来了，然后我就摸摸它，它就乖了，也不叫了。然后摸了它一阵子怎么样，它觉得舒服了，它就走了。我就跟他说，我就用这个例子来举例说，其实你的先生找你有时候来吵架，其实他不是吵架，他是要跟你玩，他得到你的关心。但是你不知道他心里的需要，你就觉得他很烦。为什么很烦呢？啰里啰嗦的。然后呢，他又说他的先生经常不洗澡，所以他觉得他很臭。我说那就跟那个狗一样嘛，那狗臭不臭？狗也很臭。但是你假如说你真的知道他的需要，你摸摸他，你跟他玩一下子，其实他需要了，他得到了，他就乖了，他乖了他就会走了。你要是不理他，你跟他冷战热战，越战是越激烈，他心里面所需要的没得到。所以我跟他这个姐妹讲了半天，他终于说好，我去试试看。他试了几次，他回来说，他说啊，传道啊，你的建议不灵。为什么呢？我跟他软下来，跟他这个好好讲，给他一点他需要的，他说他反而怎么样， 变本加厉，反而更啰嗦。那你们说这个姐妹听我的话去做，是不是跟耶稣一样在受苦？我想这也是我们要思想一件的事情。那我接下去再举个例子，其实在每一个团契每一个教会也是经常发生。有一个新同工好不容易受了神的感动，终于在教会里面要服侍了，结果他发现说不服侍还好，一服侍怎么样啊，大家的批评责备反而更多了。这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话怎么样，不做不错，少做少错，那多做呢多错。所以这个同工也来跟我讲，他说哎呀我好不容易终于神感动我出来这个做事情，怎么这教会里面有好多人事先也不建议，在这个服事当中也不来帮忙，结果事情做了以后这个人说这个事情不满意，那个人说那个事情不满意，他也是很受伤。那你们说这个同工是不是也是跟耶稣一样在受耶稣所受的苦？所以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要记得这个经文讲的，当我们一同与耶稣受苦的时候就怎么样，必与他会同得荣耀。所以我们若盼望那在受苦当中没有见到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才能忍耐的等候。所以这就是十八节说，我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我们就不足以介意了，因为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在二十节开始就在讲我们这些受造之物其实是浮在虚空之下，而不是我们愿意的，因为是那神叫我们如此。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是指望能够脱离这些败坏的瑕疵，能够享神儿女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到底我们这些受造之物还没有信主之前是受什么样的劳苦呢？因为我们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就进入了这个败坏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其实就在面对的都是什么，都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一切的引诱。结果我们就在这些引诱当中很多时候就失败了，就跌倒了。那个时候就发生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虚空的虚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极重的劳苦，然后我们还要承受神对我们原罪的惩罚。对原罪什么惩罚呢？结婚的我想都经历过，假如说我们仔细去看看神对夏娃的惩罚，什么惩罚？怀孕的苦。所以孩子是女人一生中很多问题的来源。那再来是什么呢？就是先生。所以神对夏娃在先生上面是什么样的惩罚呢？就是说这个妻子要恋慕丈夫，丈夫要管教她， 其实我看了很多有问题的家庭，不是说这个丈夫在管辖这个妻子，其实现在女孩子不管是在聪明才智能力方面，很多都是超过先生，先生其实是逃都来不及，那先生到底是怎么管辖了她呢？做太太的请你们想一想，那个先生一回来他的脸色不对劲，你心里在想什么？一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他要是看手机看得太多，你心里又在想什么？一定又是有什么事不对劲，是不是这样子？这太太的心思意念就是在先生身上。所以我后来就领悟出了，这个就是圣经上讲的为什么妻子要恋慕丈夫，做丈夫的要管辖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原罪的惩罚。那做先生的情况好吗？一样好不到哪去。但是神对先生的惩罚是什么？就是要老虎终日汗流满面，但是怎么样还不得糊口，所以工作就变成先生心中最重要的事。所以很多我们人的问题其实圣经已经讲清楚，就是这个问题。对女人来讲，孩子先生就是人生最重要的。假如说一个女人一生中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先生，很多时候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但是对男人来讲，什么是人生中最重要？工作。我曾经在美国的时候就听过，在San Jose有一个先生，他第一次失业的时候他熬过去了，但是当他第二次失业的时候他受不了，他就自杀，就把这个太太小孩就留下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信主我们会遇到的这些苦楚。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情况是不是好一点呢？照这个经文来讲，二十三节这边说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受着圣灵的感动接受了耶稣做主，还是心里的叹息等候着的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信主以后还没有真正得赎，要等到我们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见主耶稣的面的时候，才真正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现在是盼望将来的荣耀，盼望将来的得赎，所以我们要忍耐的等候。所以我们虽然是成为基督徒，还是在忍耐等候。但是你可能也说我实在是软弱等不了了，怎么办？我的生活中所面对的这些困难实在让我受不了，怎么办？所以保罗就接着再讲第二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在的软弱当中，我们有圣灵亲自替我们祈求，有圣灵的帮助。所以在二十六节这边说，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但是圣灵呢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人生当中，就算是在我们在瑞士这个被称为是欧洲的天堂的地方，其实有的时候生活还是不容易，不管我们是在念书还是在做事， 经常会到一个关头说，我真的是好像过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绝望，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这个日子已经重担太重了。那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会替我们来祷告。这个经文值得我们仔细去思想，因为接下去保罗就说，他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这个鉴察人心是谁呢？鉴察人心就是说，就是在指父神。父神知道我们内心在想什么，也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困难在哪里。啊，那就是说父神晓得圣灵的意思。那在这边 也很有意思啊。这边一方面这个圣经是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也就是说父神晓得圣灵在替我们祷告什么。但他接下去说为什么父神知道呢？他说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这个经文其实仔细去思想的话，意思是说父神知道圣灵在求什么，但是圣灵怎么求呢？是照着父神的旨意在求。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在替我们祈求的时候是照着父神的意思。那父神呢，当然知道圣灵在求什么，因为圣灵是照着父神的意思在替我们求。那圣灵会替我们求什么呢？我想明白了这个以后，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他意思说我们在困难当中，在软弱当中，圣灵会替我们求什么呢？假如说我们这个人耐心不够，常常性子太急，遇到事情就直接顺着自己的意思就反应出来，那这个时候圣灵会替我们求什么呢？照着这个经文说，我们需要忍耐这个品性的时候，圣灵会求神给我们患难。那为什么？因为患难生忍耐，这就是神的心意。当我们这个人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很能干，很多时候可能心里面不服人，所以也吃了很多苦头。所以当我们需要顺服这个品性的时候，圣灵会跟我们求什么呢？圣灵会跟我们求苦难。那为什么呢？因为因所受的苦难就学了顺从，这也是神的心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圣灵跟我们求的事情可能是跟我们的想象中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求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要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完全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接下来就是28节这边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爱神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父神预先定下一生来效法他儿子模样的人。一个爱神的人就是一生在父神的计划之中一直在成长的一个人。所以保罗就讲到第三方面啊，就是我们在现在的成长中来经历 在神的旨意当中被召被称义然后得荣耀。29节这边说，因为父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神在我们世人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一共有4个步骤。第一步就是预定，神预定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第二个步就是呼召，就在神的时间，他要呼召这些他已经预定的人要出来。第三步就是称义，我们这些被他呼召出来的人愿意接受耶稣为主，就被神称为义。然后接着就是最后一步，就是得荣耀。所以神旨意的中心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神旨意的终点或者目的就是要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得救重生以后，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经历中啊，一方面要借着自己里面的圣灵的帮助做工，一方面借着神手所安排的环境的配合，渐渐的被神更新而变化，最终能够恢复到神造我们人的形象。所以我们知道神所预定的人他就要招来，所招来的人就被称为义，所称为义的人最终要得到神的模样。所以神的心意既然是这样子，神所出的话他一定成就。那神在这些事情上要帮助我们，谁能够阻挡我们呢？答案是没有，答案是没有。所以因为神爱我们，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把他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舍了，一定会把世上所有的好处都会给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一起来互相勉励，彼此扶持，成为一个爱神的人，能够从万事中都得到益处。所以神的心意也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爱神的人。所以一个爱神的人的表现是什么样呢？就是在受苦当中能够忍耐等候将来的荣耀，在现在的软弱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灵来亲自来祈求的帮助，也是在现在的成长当中，要知道说所有一切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成长，能够明白他的旨意，被他所呼召，被他所称义，然后要跟随他，能够得到将来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真是感谢你，因着你的拣选，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因着你的圣灵的帮助，我们在软弱当中也能够坚持下去。更求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走在正路上，让我们一生都在成长当中，能够慢慢磨成你儿子的模样，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来。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是圣餐的时间。